第二章十六节，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好，我们再讲耶稣，再讲耶稣的美。耶稣的美里面，当然有一些也是叫我们费解的，就是包括耶稣或者是三位一体的真神没有救拔天使，这我们完全不知道。圣经提这样的事情，不告诉我们。我想有一个正面的地方，就是告诉我们，神对我们多么的好，他不必救拔我们，但是他救拔了我们。他可以救拔天使，但他没有救拔天使。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只知道神做的都是美好的。我们想不通的时候，我们也不必去多思想，我们就感谢我们的主，神对我们独有所钟哈。好，但是救拔我们，下面就产生一个问题了。如果耶稣要救我们，我们现在这样说吧，一个人游泳，在游泳池里出事了，要淹死了，救生员要救他，一个地方失火了，救火员要救那个处理火烛不慎的人，一个病人病得很严重，要有医生来救他，医生用药要救他。不管是救火员救火场里的人，救生员救游泳池里快淹死的人，或者医生救病人，或者你是一个商人，你公司快要垮了要倒闭了，那谁来救你呢？银行家很有钱来救你，以此类推了。救字我们可以用到很多，就是救的人和被救的人这两者。各位，需要被救的人都是很可怜、很苦、很危险、很糟糕。救人的人，哇，各位，救星那都是超人、蝙蝠侠、蜘蛛侠那一类，肌肉很强大，然后披着那个斗篷，能飞、能砍、能打。哦，那个灾难片里很多这些英雄，救人的人。各位，救人和被救的人应该是毫不相同。救人的人强壮，被救的人软弱；救人的人聪明，被救人笨。救人的人有钱，被救的人缺钱；救人的人健康，被救的人不健康；救人的人有知识，被救的人不知识，没有知识。可是他却说，耶稣救我们，耶稣要跟我们一样。怎么会这样？各位，如果你还没听懂，我再啰嗦一次好吗？你在游泳池里快要淹死了，有人来救你，他一跳下来跟你一样也快淹死了，他能救你吗？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这是什么意思？同样，各位，这不是我在这里能讲的，因为这个是神学上的课，我们在讲到不提这些事，但是简单的还是要说一下。耶稣要救我们，不是说我们在火场把我们从火场里面救出来就好了，不是说我们在水深火热中就把我们救出来，不是说我在一种很艰难的场合中离开那个场合就好了，甚至也不是说我身体里面有什么细菌叫我很痛苦，然后把那个细菌除掉了我就好了。我不是因为缺钱，就是耶稣救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缺钱，这样他丢一天钱给我们就好了。耶稣也不是因为我们什么癌细胞太多，如果是这样他把癌细胞拿走就好了，然后当然化疗一下了就不会再产生癌细胞。如果他救我们甚至是因为我们太笨了学不会东西，那他来教我们也就可以了。那一个教人的人要救那个功课很烂快要被当掉的人也一样嘛，教人的人要很聪明学问很好，被教的人很烂。那为什么这里耶稣救我们要跟我们一样？因为耶稣救我们两个方面了，这样讲。可能如果真的要讲救恩论呢，有三个方面，不过我们不讲的那么复杂。耶稣救我们是救我们脱离第一个 魔鬼的辖制，那个在第二章的十四节有讲，我们上午提过，这里不提了。如果耶稣只是救我们脱离魔鬼的话，那同样耶稣很强大就可以了，他不需要成为人，他就强大的来把像那个失乐园那个里面一样，把那个魔鬼一个个横扫群魔啊，通通消灭掉，我们就被他救出来了。对，是我们是因为犯罪也在魔鬼的手中，所以耶稣来在十字架上死也包括击打魔鬼，这是有的。但是不只是这样，因为我们的问题很严重，我们问题不是欠了人家几十亿钱，我们问题也不是癌细胞已经骗满我们全身了，我们问题也不是我们的头脑太笨，我们问题不是这些。如果是这些，我再说上帝把我们从这些东西中抓出来就好了。各位，你的问题我的问题是我们自己太坏了。所以如果是我们缺钱，上帝给我们钱，那么我们有了钱以后就会继续的用钱来做坏事。如果我们是身体不健康，哦，身体很烂，上帝给我们好的身体，我们就会用好的身体更强烈的去伤害那些身体不好的人。如果我们缺的是聪明，上帝给我们聪明，我们就会用我们的聪明来玩那些阴谋诡计。各位啊，你救一个赌徒，你不能把他只从赌场救出来，你从赌场救出来，你没有改变他好赌的脾气，那没有用的，他会跑到别的赌场的，他会自己再开一个赌场的。人的问题不在外在的种种，甚至不在乎死亡，因为说真的，早点死，如果坏人早点死，恶还少一点呢。我们的问题在我们里面坏到极处了，上帝要救我们脱离我们自己的罪恶，这怎么救啊？把我们从我们的罪恶里抽出来，我们就没有了，因为我们跟罪恶已经是密切的结合了，胶不离梦，梦不离胶，不能分了，我们就是一个罪人，坏到骨髓里。各位，不是坏到骨髓里，坏到我们的灵魂里面。我们的问题是我们的意志被捆绑了，我们堕落到极点了。这我也要就是说你需要意识到，我们是灵魂的里面都败坏，不认上帝，自大，自我中心，这引起了其他一切的问题，要救我们脱离这个。另外，我们在这里面，我们之所以继续世世代代的在这种原罪的里面，因为我们是得罪了上帝，所以上帝的咒诅就在我们身上。这个在罗马书第五章那里有讲，因为一个人犯罪，众人就通通死了。那么因为亚当夏娃的犯罪，我们就都被定罪了。从亚当堕落了以后，死就做了王了，我们都在他的死和罪恶的权柄之下，也就是我们都在上帝的震怒之下，让我们会死。那么耶稣要来救我们，因着上帝的公平。各位，难道你要耶稣跟上帝打一架？上帝要我们犯罪，上帝一定要处死我们的？难道你要耶稣跟上帝打一架，然后把我们救出来吗？这不可能的。所以上帝所想出来的救恩的方法，就是他成为人，耶稣成为人，跟我们一样，代替又代表我们承受一切我们该承受的刑罚。这个其实我们都很懂，只是我刚刚用例子讲的平顺一点，你们反而不懂了。哦，对对，这样讲是对的，或者是这样，哦，就是我们平常讲的。耶稣要跟他的弟兄相同，因为他要代替也要代表我们受刑罚，那他要真正的受这个刑罚，所以跟我们完全一样。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刚前面一点讲的，我们是坏到极处了，我们的灵魂需要更新，我们需要重生得救，我们需要有圣灵把上帝的爱放在我们里面。各位，上帝的爱是治百病千病亿万的病，治所有的病。 我们今天还有我们，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也有人格的缺陷，我们有个性的毛病，我们有一些很糟糕的一些个性啊，嫉妒啊，骄傲啊，等等，贪婪呐，易怒啊，等等，这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在各个层面都有这些病，然后再加上其他的人也是这样，我们就人和人之间，我们和自己就非常的痛苦，我们需要脱离这种痛苦，这种痛苦需要上帝的爱在我们里面。上帝爱在我们里面，耶稣为我们死了，复活升天了，神赐下圣灵，我们这些信靠耶稣的人就有圣灵，我们就重生得救了。但是我们重生得救，在上一堂我有讲，我们要得胜的话，我们要有那个圣灵的果子的话，我们还需要在生活中操练，我们需要把耶稣当救主，我们也需要效法我们的主耶稣。我们需要效法我们的主耶稣，知道我们的主耶稣他是被试探而受苦。18节，他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这句话哦，可也不太好理解，我也需要说明一下了。各位，试探就是一种引诱。我继续讲下去的时候，我希望我不必重复，但我也许需要一直重复哈。就是，耶稣绝对没有罪，耶稣凡事跟我们一样，耶稣需要吃喝拉撒，耶稣会病啊。有的灵恩派说耶稣不生病，这是乱讲的。耶稣凡事跟我们一样，他会饿会渴，他有不知道的东西，这都是指人性。他在12岁的时候到圣殿里，都要问。他到快要上十字架死的时候，他还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我也不知道。就耶稣的人性，他除了没有罪以外，跟我们凡事一样。啊，这个你说对啊，圣经讲的哦，下面就要求神帮助我们能体会得清楚了。被试探就是被引诱。各位，我们讲最简单的被性引诱，你看到女人动了淫念，这耶稣说已经犯罪了。你看到人动了淫念，你跟某一个你的同事、女同事或者什么谁谁谁，反正不是你的妻子，你动了淫念，那就是引诱临到你了，然后你就想要做这件事，你可能在这种试探当中你得胜了，啊，你什么进食祷告啊，或者怎么样怎么样，或者拿刀子戳自己啊，让自己不要太痛，让自己在痛中啊拒绝这种事情。或者你想到很多很多事情，最后你拒绝了，这是性的引诱，还有很多啦。你的儿子生重病需要很多钱，然后你在公司有机会 A 钱，你平常不会想 A 钱的，但是当你知道你儿子需要这笔钱的时候，你就被引诱了，想要看看怎么样把这笔钱拿，然后想很多理由你应该拿。这也是一个试探，金钱的这种引诱或女色的引诱。各位，这些试探有的时候并不能成功啊。有些人很坚定，或经过很多挣扎，他拒绝了。啊，感谢赞美主，从人来讲这很好。但是如果有那个引诱，如果那个引诱是真的，甚至如果那个引诱是这么真，你需要用非常痛苦的方式来抗拒那个引诱。虽然你胜利了，是不是表示你也有这种贪或者淫的念头？那么，当耶稣被试探而受苦是什么意思？有金钱的引诱、女色的引诱，让耶稣在试探中很痛苦吗？耶稣没有犯那个罪，我们可以确定，但是他脑筋中有那个挣扎吗？有那挣扎，是不是表示也有罪了？好，我们必须说，耶稣一定没有罪，意念上、行为上都没有。我只能讲到这里，然后我只能用圣经继续讲下去，就是他被试探是真实的，因为他苦。我不知道在是不是10年前啊，还是几年前，哇，有些基督徒愤怒得不得了，有一部电影《耶稣最后的试探》。那当然也是性的引诱，哇， 发动抵制啊，抵抗啊，不要看啊，这那个是，那一定是一个亵渎上帝的电影，好莱坞能拍什么不亵渎上帝的电影？但是那也反映出基督徒对耶稣没有好好认识。我们的主耶稣他成为我们的救主，他拯救我们，他拯救我们，他必须有完全的人性，他的代赎才是真实的。意思就是说，上帝的确是罚了一个人类的代表和代替，使他不需要再处罚我们这些已经信靠他的人。那么如果你只把耶稣想成一个孙悟空上刀山下油锅都不痛不痒的话，那个是那个耶稣道成肉身就不是真实的。历世历代很多异端都这样讲，可是我们相信他是真实的。他在他的真实里面，肉身的痛苦里面，包括受试探，被试探而受苦。好，我们这样说只是要再一次确定，我们的主耶稣跟我们是有一样的性情，一样的人性，除了没有罪以外，然后他能够搭救我们，我们感谢主。但是还要继续讲我们生活中我们自己要走的路。什么要走的路？就是你肯到耶稣这里来，他能够搭救被试探的人。我再说一次前面的例子，你掉到水，你在水里面快要被淹死了，救生员来救你，他不需要有过快要被淹死的经验。事实上我们希望他从来没有快要被淹死的经验，我们希望他游泳是非常高明的，没有淹快要被淹死过。救火员来救你，应当也没有自己点瓦斯出事啊，糟糕了，他也没有那个经验。我们希望救火员没有那种失手会把东西点燃的经验，没有把汽油当水的经验，或水当汽油的经验。他不应该跟我们一样。为什么耶稣要跟我们一样？我们刚刚已经讲了一点，就是因为他要成为慈悲忠心的大祭司，他必须能够完全的成为一个人，这样才是人犯罪人应该受处罚，这样他的代替才是真实的。但是还有另外一方面，这个我们就不讲救生员也不讲救火员了，当然他还是可以放进去，我们就讲医生，因为这种我们经验多一点。你家大概不太有失火的经验，你大概也没有快被淹死的经验，但是我们看病都有这样经验。各位，看病你希望的医生是什么？你希望的医生是一个医道高明的医生啊，看到你的病啊，就知道啊，这是看一看啊，你应该吃什么药就好了。我们希望他很医术非常高明，非常好，这是一定的。不过你会不会也还有一个想法？你希望那个医生是很亲切的，不是那个大牌名医啊，吃这药，然后。下次你再看他，哎，怎么你没有好好吃啊？就把你痛骂一顿。我们希望碰到医生，一方面他自己很棒，一方面他能体会那些烂病人的软弱。包括我猜了，我没有糖尿病，糖尿病的人病人都很喜欢吃东西，那医生不是一看到糖尿病，你啊，你又是没有照我的啊，该死，你以后不要来看我，你给我滚出去啊！各位，我们不希望碰到这种医生，我们希望我们生病了，哎，被爱爱嘛，哈，治好很重要，但也对爱爱。那再讲一个更明显的例子了，各位，我是一个烂学生，功课很烂，我很需要有很棒的老师来教我。那有很棒的老师，他不要教错了，他我的英文发音很烂，所以考英文很烂，那么他的英文发音要很准的，我的文法很烂，他文法要很棒的，我的修辞很烂，他修辞要很棒的啊，他要棒的不得了，他要完美，可以得诺贝尔婴儿英文奖文学的第一名了啊！我不知道，随便乱讲的。可是我不希望碰到这个来救我脱离英文愚笨的人，看到我就是，你怎么这么笨啊？你不会卷舌音吗？你发音怎么这么烂呢？你舌头是僵直的吗？好了，英文、数学、下棋、 各样人家教你，我发现常常有个毛病，就是越好的老师对那个烂学生越不能体会，所以那烂学生呢就不愿意到好老师那里去，因为去他那里就是被骂嘛。我们的主耶稣，他的美好是他能拯救到底，但是他的美好也包括他让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他知道我们的软弱。这是教会里很多圣徒的麻烦。教会里的圣徒啊，让教会里的暴徒，我对比说一下啊，就顽劣之徒啊，很不敢亲近。啊，那圣徒啊，都是好规矩啊，那啊，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五节啊，希伯来书，你在翻的时候，他说希伯来书在新约了，不在旧约，不要从前面翻起。信主信了这么多年，连圣经都没看过一遍，哦，你很丢脸呐、啊。请康弟兄谢饭祷告。耶稣啦，你连耶稣都不知道。当我们不会读经、不会祷告，我们很烂的时候，我们需要人帮助我们。但是我们希望帮助人很棒的同时，他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使我们愿意去亲近他。这是我们主耶稣的美好，这美好包括他在道成肉身中所经历的。所以第三章第一节，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这里说马上就应用到了，希伯来书的作者对希伯来书的读者有很多的提醒，也有很多的责备，也有很多的安慰，但是他真是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我们的主耶稣很像。他当然是在一个比高明的多的立场上，他的圣经一定熟悉，他的灵性一定好，事实上他是被圣灵默示写这个信的。他写这个信的时候，不是只有高高在上的姿态，他有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啊，我们是一样的。我做牧师，我非常需要知道一件事，我非常常常需要被提醒一件事，不管是我在任何一个地方，不管是道德上、灵性上或圣经的熟悉上，有一点优秀、有一点好的时候，若我因此就看不起或鄙视或对那个比较不好的不耐烦的时候，我就要悔改。因为我们应当好，我们应当进步，但我们越好越进步，应该越谦卑，因为我们都是蒙了上帝的恩典。我们有人是很烂，有人是该被责备，有人是该被鼓励，有人是退后太多了，但是总的还是这一句话，我们是同盟天召的。上帝从天上呼召我们一起来得赏赐，上帝从天上呼召我们来共享这个世界神给我们一切的恩典，也共同分担一切的艰难。我们是一起的。我在圣经里面，我越来越多看到一件事，是我以前都看不到的，就是教会同盟天召。这是教会，我们大家一起，不是你一个人在密室里，我们大家一起。好，我们大家一起怎么样？他现在说要思想我们认为的使者就是耶稣。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个习惯，这是应该是孔夫子教我们的吧，吾日三省吾身，我每天呢三次反省我自己，为人谋不忠乎啊，就是我替人做事忠心不忠心啊，怎么样啊，这个习不传乎啊，学的东西有没有再复习一下等等，这些反省内省。我相信中国人在中国文化传统以来呢，我们应当都有这种习惯，就是我们应该反省。我讲道也常常喜欢讲，哎，我们不要一天到晚检讨别人嘛，我们总是反省自己，不要一天到晚看别人眼中有刺，忘记自己眼中有梁木。我们要常常反省，哎，那梁木还在吗？哈，就是我们要常常的反省自己。那这种反省呢，我就看过听过这很多的，包括有教会的弟兄姐妹说，哎， 我丈夫或者我父母或者我儿女或者我朋友或者家里人都还没有信主啊。我已经跟他们在一起，跟我信主这么多年，跟我爸妈在一起这么久，我信主这么多年，跟我老公或老婆在一起这么久，都没有带他们信主，他们到今天还不信哎，我一定是一个见证很不好的人。啊，牧师，请你为我祷告，我到底什么地方错了？这孟子也说要自反，自反不说，谁千万人吾往矣？如果没错，就千万人吾往矣。反省看看自己有没有错。那我们反省呢？很多人是孟子式的，自反不说，就反省就好得很，都是他的错。这我想这种事情特别多，夫妻吵架的时候啊。或者是，我们讲，我不是站在哪一边，所以马英九先生或陈水扁反省的时候，都会想马英九先生是不是会想到说，这都是民进党的诡计，陈水扁说这都是马英九害我的，不会反省说我是不是真的有做错？对不起啊，我把两个比起来，表示我要公平一点，免得你说我是蓝的或绿的。我们反省，天天在反省，反省别人，反省自己，我有没有失去了见证，以至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个对吗？你说这还有什么不对？各位，这个不太对，而且可以非常不对。基督徒最重要的，不是在反省、检讨别人，这个大家都会，我们随时看到。我们再说别人眼中的刺，这个太容易了。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不是讲别人怎么不对，怎么不对。我们不是一天到晚检讨别人害得我们怎么样，这种错误或不当是很普遍的。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也在这种错误中，但我们希望我们不是先一天到晚在检讨别人的，但是我们也不是一天到晚把罪恶往自己身上揽的。各位，这个笑话大家都听过了吧？有个督学到一个小学的班上说，问一个小朋友，阿房宫是谁烧的？小朋友说，不是我。那么后来笑话就一直延伸过去了啊。那么那个督学就很生气，就跟老师讲，老师说："哎呀，这个小孩很诚实，不是他烧的，就真的不是他烧。"哇，更愤怒了，然后跟校长讲，校长说："哎呀，烧了就算了嘛，我们申请补助费重新修起来就好了啊。"这很多很多的阿房宫，当然这其实我要问谁烧的，可能很多人说："哦，我也不知道。"哼，我们先不要笑别人不知道哈。但我觉得这个笑话里面反映了另外一个非常可悲的事情，叫起码我是很难过的。各位，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是不是在这种文化下，这么几千年来已经训练成一种习惯了？那种习惯看起来好，其实并不好，甚至很不好。那个习惯就是什么？我们被一种沉重的道德责任压在身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现在这个标语应该不大有了哈。我们小的时候，哇，什么事都是我们的责任，国家兴亡也是你的责任，什么事都是你的错。所以有一个小孩子一听督学说"阿房宫谁烧"，马上"不是我，不是我"，他被吓坏了，他不知道这是一个历史问题，他以为又有人犯了什么错，那个错一定是他的。我们中国人，我要说啊。这是一种自卑，也是一种自大。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各位，二次大战死了那么多人，真的跟我有责任吗？我那时候还没生哎。各位，非洲有那么多人饿死，真的跟我有关系吗？是我的错吗？为什么我们的古人都告诉你，这有你的责任，有你的责任。然后我们所读的啊，我看我成语啊，读的书就是，你看。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也是我们中国的特点。哎呀，你听到风声，你不会想啊，这风好舒服啊。不行，那太体贴肉体了。要想到国事家事， 下雨了，哎呦，这稀里哗啦雨声很好，很好听。哦，不行，你怎么这么不知道关心民间疾苦？一下雨，那个山上的人就会就会又损失家园，赶快跪下来祷告啊！各位，我们好像哈，我也碰到一个朋，就是我有一对神学院的同学了，有一个同学就我绝对不跟他一起去花莲玩，我们有一次要去花莲玩，他绝对不跟他去海边，他因为一到了海边。那个家伙就会说：“这么多人在这里，赶快我们发福音单张啊！哇，你到海边发福音单张，我也很佩服你。但是你居然就不会说：‘哎呀，这海水这么蓝呢，我们下来游泳吧。’如果我们华人的文化里面有那种非常沉重的道德意识，就啊，对不对？现在也都是一大堆的这个基督教的文字，也是基督徒你在哪里哦？”那个爸爸水在的时候你在哪里？各位，我正在睡觉，那有罪过吗？怎么人家都淹死了，你还在睡觉？好，我现在以后什么空难，你怎么没想到现场去？哦，是是是，我以后空难也都要到现场去。各位，好像这世界上所有不幸的事，那责任都在我们的肩膀上，这叫基督徒，做基督徒太沉重了。我觉得我刚刚讲的虽然有点开玩笑，但是一个我们中国人在训练人的时候，训练小孩子的时候，从小训练小孩子以后，大概就走这种道德意识。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也老师都叫我们写我的志愿，那志愿都是什么救国救民啊？哎呦，我都没有想到说，我小的时候，我真的把我的作文想的是什么？我以前真的想的就是，有一天我掉到那个冰淇淋海里面，哇，好多东西可以吃啊，这是我的志愿。当然，很多人大了一点，男生会说掉到纸粉堆里，只是他们会讲，只是他们不敢讲出来。就是我们不能做一个没有那么多重担的人吗？是中国人希望每个人都要扛那么重的担子吗？以至于我们真的到最后就变很虚伪了，然后就是很多罪恶感啊！基督徒要做这个，你的责任是这个，你的责任是那个啊！一讲这些，哼，这又伤感情了。中国人已经这么多的责任感了，再加上基督徒，我们就想啊，这个世界这么多的罪恶，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哦，是我。是我哦，所以我要怎样怎样？其实不是你嘛。我们在思想任何事情的时候啊，我这可以举很多例子。又一个成语，我也想到，居安要思危呀。各位，你们坐在这个房间里听到，你们要随时思想，那个天花板会坍下来，这样你还能听到吗？你得了一个儿子，哎呀，可爱的 baby， 你要马上想到，哦，80年以后他就死掉了。你要居安思危到这个地步吗？好，很多的基督徒，很多的华人基督徒，每天思想的，如果说最好的，我们道德教训的，就是我们要思自己的责任、自己的错误、自己有什么不好。然后反省，我们应该脱离那个阶段，不要去只思想别人的错误，或者不要去思想别人错误。其实就是我们在说，思想别人和思想自己都不恰当。我赶快先把答案讲一下，免得你们都不知道要跑到哪里去了。我们应当思想的是耶稣。啊，这个等一下会来再讲的详细一点。我碰到有很好的基督徒，很有见证的基督徒，他问我问题，哎，我信主这么久了，其实他信主不久，还不到一年，我家人还没有信，我到底什么地方没见证？我就说，各位，我不是减少他的罪恶感，也不是要减少你的罪恶感，但我说要想得完全一点，你家里人没有信主，你没有想是他们混蛋可恶吗？玩梗悖逆吗？我当然不是说你要回家对你爸讲啊，我今天懂了，你不信耶稣就是你太坏了，我没有这个意思，你也不要这么笨。但是我说，耶稣全家没一个人信主，你不能说耶稣的见证不好。 许许多多的先知，包括旧约的先知，包括摩西，有言教，有身教，可是他们身边的人就一个都不信，很多时候长期都不信。事实上，整个以色列人在上帝过去的带领中，多半都不信，很刚硬。好，因此我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在思想一件事，包括我家里人为什么没有信主的时候，你先不要那么伟大说这都是我的错，阿房宫不是你烧的，很可能是他的错，很可能你已经做尽了一切的美好的见证，可是就是因为他顽梗悖逆，有的时候人犯罪的确会这样。一个人错不肯认错的时候，常常就更要把对方讲的不好来安慰自己不安的良心。这是很危险的事情，我们都常常会犯这个错误。我说这话只是我们希望能够客观一点，你不要有那么多的责任感，有的时候错可能是他的错，是他需要悔改，他需要反省。当然我们自己愿意反省也很好，但是我们反省又不要反省到一个地步觉得都是我，我有这个责任，因为圣经没有这样跟我们讲，我们各司其职，你该做的事做，而且你该享受要享受。我们应当要想的是我们的主耶稣，而这一点呢，当然也不是说下一次八八水灾你就要想，哦，耶稣如果现在淹在水里的时候我应该给他什么，这是想错了，耶稣不会淹在八八水灾里面的。你要想到的是我们始终想到的，我们始终思想的，我们主耶稣很丰富，或者我们思想上帝很丰富，我们要思想神，我们要思想耶稣，他的全能，他的慈爱，他的怜悯，他的公义，他的圣洁，这些题材都从圣经里面出来，这些思想的正确需要我们借着十字架，借着圣灵对我们的光照。就是你先不要就想，不必想，不要想错了哈。有一个中国人到美国，看到一个路边的一个福音的标语，上面写 Jesus saves， 耶稣拯救。那么因为他的英文不大好，所以他就说，哦，如果你们跟旁边基督徒讲，哦，如果你们的主耶稣都这么省钱，我以后也要省钱了。 Jesus saves， 耶稣很节省，所以我们要节省。想耶稣是要想到主耶稣一切对我们的良善和美好，这个当然也不是我们随便就可以这样想的，但是也不要把它想成那么困难。我们希望我们在生活中，我们有神的话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常常明白或者也能够思想到耶稣在实际上为我们所做的奇妙的事情，这个是基督徒应该去思想的。如果我们多，因为耶稣是一切的美好，你思想到他的时候，你才知道怎么去思想其他的人事物。所以他在勉励弟兄姐妹要做事的时候，包括要结果子的时候，包括要成圣的时候，他说你应该思想这位使者，这位大祭司。你可以思想他很多，你可以思想他是你随时的帮助等等，但是这里他说你要思想他为设立他的敬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这我想也是勉励当时有些已经有点动摇的基督徒，如果我们的主耶稣是上帝给他这个工作，他忠心的来做，那么我们也应该如此。好，不过不只是这样，那我们就照这个就一个例子，耶稣敬忠如同摩西敬忠一样。耶稣敬忠呢倒很好讲，第一步很好讲，耶稣的敬忠就是敬忠到死嘛，他顺服上帝到死，这是敬忠。这我们中间还不多人做到，因为如果你要敬忠到死的话，一个就是在任上死在任上啊，这通常我们不希望发生这个事情。那耶稣敬忠到死是死在十字架上，他说如同摩西在神的家中敬忠，其实这两个如同不是完全一样的。耶稣的忠心从人来看是失败的，耶稣忠心的 遵行了上帝一切旨意，结果是他这一辈子没有一个人相信他，众叛亲离，被一个门徒不认，被另外一个门徒出卖，被他家人唾弃，甚至在十字架上上帝都离弃他。从人来看，他的尽忠是完全失败的，但是他作者就要勉励我们，当我们因为听上帝的话，因为我们信靠上帝而碰到各样艰难的时候，你就像耶稣一样忠心到底，那忠心到底，上帝给你最大的赏赐，给你最大的祝福，你不要灰心。看起来耶稣是失败，其实他没有失败，我们也应该这样背十字架跟随主。摩西呢，看起来很成功，摩西不是带领以色列出了埃及吗？但是摩西可能更失败了。摩西的尽忠和耶稣的尽忠其实相同的一点，如同的那一点，就是他们都全然的信靠上帝，他们都顺服上帝的带领。只是摩西的成功，他看起来带领了200万人，而且把法老军队都淹在海里，而且带他们经过40年的旷野，可是他没有带他们进入迦南地。他也是到最后信心不够，以至于他自己也不能进去。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我们的工作有的时候是如此的艰难，但是不管怎么样艰难，求主让我们继续的尽忠。而讲完耶稣像人一样人性的尽忠以后，他再讲到耶稣的神性，第三节，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贵。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耶稣比摩西尊贵，摩西是以色列人最佩服的一个人，最尊敬的人，应该还胜过大卫和亚伯拉罕。但是这个以色列里面最尊贵的人，比起我们的主耶稣是没有那么尊贵，或者我们用我们的题目来讲，没有那样的美。因为摩西只是在一个家里做仆人，耶稣是这个家的主人。摩西只是被建造的房屋，耶稣是建造的上帝。各位，我们这一生神要怎么继续带领我们，我真的不知道。刚才听报告有人过世是今天早上的事情，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什么时候结束地上的旅程？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我们的上帝一定给我们有美好的带领，因为他曾经叫他的儿子是建造房屋的自己成为房屋，是上帝的儿子而成为仆人。我们今天被上帝建造，我们也上帝委托了我们，给我们这些责任来做事。我们希望我们每个人认定我们耶稣的美，而且这认定耶稣给我们的美，使我们有可夸的盼望和胆量，要坚持到底。盼望让我们能够坚持到底，我们坚持这个盼望到底，因为这个盼望是不至于羞耻的。保罗讲不羞耻的盼望，这里讲可夸的盼望，盼望不落空的，因为上帝的应许实际临到我们。我们感谢主，上帝给我们一个美好的救恩，上帝给我们一位美好的主，上帝给我们一个美好的家，我们也在其中。我们在不断的学习锻炼挫折失败当中，我们求主让我们坚持到底。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求主同在恩待你的儿女。主啊，让我们会去思想你，因为我们思想若是离开你，思想这个世界，思想我们自己，思想其他的人，我们不是自我膨胀就是自卑，我们不是骄傲就是绝望。主，因为人思想自己，思想受造的世界，我们思想到什么好的呢？主，但是我们思想到你，你的荣美就反映在我们的思想里，就把我们更多的提升。愿主来成就你的旨意，奉耶稣的名祷告。